弟兄姊妹平安，很开心又可以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跟大家见面。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希伯来圣经 Hebrew Bible，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旧约圣经，也正是耶稣和初代教会他们所读的圣书 Scriptures。 每一卷书的书名原来都是以整卷书的头一个字为书名，因为是卷起来的，所以打开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字就是那本书的书名。比如说创世纪，记载上帝创造世界的事情只有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但是却把全卷书50章的历史记载称作起初，就是创世纪 in the beginning。 不过呢，到了后来把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的时候呢，有些书卷就按照书中的大致的内容另外为整卷书呢取一个新的名字。我们现在正查考的民数记呢，希伯来圣经的第一个字原来是耶和华说 The Lord said， 但后来翻译成为希腊文的时候才另外取名叫做数算，英文叫做 Numbers， 算一算那个数目。整卷民数记的前跟后分别有好几章都在算一算人数，有点像户籍调查，而且呢，它还是有一种军事意图的这种户口调查，也就是调查能够打仗的20岁以上的男丁的人数。民数记全卷书的历史跨越了40年头，40年当中前后所算出来的男丁的总数都一样，大约有60万人。所以呢，圣经学者呢之所以会估算出来当时出埃及的时候的那个以色列百姓呢，连同老人妇女还有未成年的没有满20岁的小孩子统统算在里面，总共约有200万人左右，就是这样子算出来的。数一数算一算，这本身呢并没有什么错，牧羊人和渔夫也会算一算他们的羊群数目和与他们的所获得的渔获量。但是如果是为了自夸而算计数字，那么这种数算呢就错误了。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代君王大卫王就曾经犯了这样的错。他有一次在打胜仗之后算计一下他兵丁的人数，但是正规的方式应该是在打仗之前算一算才对。耶稣不就曾经说过我们跟从主就像在带兵打仗之前要算一算到底我自己的资源能够是不是能够胜过敌人，要算一算，而且要估算一下跟从主的代价到底有多少。但是在民数记里面算人数的这件事情上面很可悲的地方，就是这前后算半天60万的壮丁除了2位之外，也就是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呢，先后都是不同的人。40年间这些从20岁到60岁的壮丁并不是像摩西那么活得那么长， 就退休了，而是都死光了。也就是四十年间，以色列百姓并没有生养众多，先后四十年的人数差不多一样。可见在这里所呈现的状态呢，会不会正表达出来神没有在这段期间，虽然一直都与他们同在，却没有祝福他们，没有祝福以色列百姓。因为能够生养众多，人丁旺盛，在古时候是蒙福的记号。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哈。因为生养众多，人丁旺盛呢，不但劳动力能够增加，而且家族之间呢相互扶持，带来欢乐的能量也会增添不少。而民数记当中的篇幅记载却不是这个样子。民数记可以说是全本旧约圣经最为悲惨的一卷书，整卷经书三分之二的篇幅都记录了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他们走的路，过的日子完全枉费，根本不是照着神原先美好的计划在那边进行。但是圣经是一本非常诚实的经书，连人的错误都一五一十的被记录下来。本来呢，光走路啊，从出埃及之后呢，来到神颁布律法的西乃山，然后走到牛奶与蜜的那个应许之地呢，只要十一天。结果这一大群人却在旷野停留了四十年，吃不到奶四十个年头，吃不到奶跟蜜，只能三餐吃玛纳的那个年日，算一下，总共13780天。尽管神仍然在旷野里面跟他们同在，但是四十年神的会幕云柱火柱没有怎么移动，所以在旷野当中他们经常会在一个定点上面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所度过的日子除了睡觉吃饭没有什么事情做，既没有农业也没有工业，四十年的岁月等于都无所事事，浪费荒废掉了。 Doing nothing, going nowhere, 只有活到六十岁等死，其中充满了悲哀混乱埋怨死亡，没有盼望，也没能看见所承诺的那个应许之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四十年啊？你能不说《民数记》是一份很悲惨的人生记录吗？只是神既然启示人把这一卷负面的教材给记录了下来，他一定有神，因为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整个运作之下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的好处，而且带来很宝贵的教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神在民数记之前呢，他用各样的神迹奇事拯救了以色列百姓，带领他们离开被奴役的那个埃及地，来到西乃山。然后在这里呢，不但告诉他们前头有他所承诺的那个应许之地在等待着他们可以进入而且去享有， 然后他还颁布了他们这一群蒙拯救的子民可以过，从此可以过新生活的这些百姓呢，如何在承受的地图上面具有神指示的那个生活的准则和规范，好叫他们在异地在异族的当中呢，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属神的百姓。在这里请注意一下哈，神不是在神不是在颁布律法之先要他们遵守律法之后才拯救他们，而是无条件的先救了他们脱困，然后才告诉他们如何因为蒙恩而愿意遵行神所吩咐告诫教导他们如何走在正路上的这些典章礼仪。这些典章制度呢，礼仪规条原来不是要限制他们的自由，而是要他们能够因为行真理而享有最真实的自由。神的律法的确本来是有叫人知罪的目的，但是神却同时给律法圈起了一个违离限制，英文叫做 safety catch， 让人虽然看见律法当中的义，却不能够靠行律法来称义，只能够随时随刻的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律法固然一方面让人有知罪的这个标准存在，可以让人呢对神的圣洁崇高必须要予以尊重和敬畏，但是另外一方面律法是神圣不可侵犯，就连雄伟的埃及人也必须要俯伏称臣。这么一来呢，可以让人就是特别是对以色列百姓能够因为思念起初神拯救他们的那个恩典的宽广和深厚，然后神的百姓就因为这样子可以继续的倚靠他无限量的怜悯和信实，可以继续的获取神无限量的大能和恩典，不但能够战胜敌人的 在战胜敌人的这个事情上面有成，也能够在神所定的那个生活规范上面能够具有能力去遵行。不过呢，我在这里要岔出来哈，特别指出我们在汲取教训，也就是说对不起，我要先讲另外一件事情，让我们继续能够汲取神无限量的大能跟恩典，不但能够在战胜敌人的这件事情上面有成，而且能够在神所定的生活规范上面也有能力去遵行。简单来说，就是神的百姓能够生活在倚靠神所赏赐的当下的大能和机会，既安心而且又能够安全的走在神所为他们预备的那个美意之中，让他们的蒙拯救到头来是完整的，是完好无瑕疵的。正如神当初在造人的时候呢，把人安置在哪里？在伊甸园里面，不但可以生养众多，而且还可以代表神的全能，有能力可以管理看守那一块很美好的园地。 只可惜呢，民数记走到三分之一的十三章，当神给机会挑战以色列百姓对他的应许是不是能够赋予信任之心的时候，百姓们却选择了对高大敌人的畏惧，而拒绝了听从神所应许的那个话语。他们不敢进入迦南美地，自己呢却甘愿选择了在旷野流荡的人生。在这里我们学到的负面性的功课，就是当神给机会赐给我们应许的时候呢，要好好的把握，要抓紧啊，不然的话机会过去可能永远就没有第二次了，到头来只能在人生的旷野当中漫无目的的绕来绕去，在介于埃及地跟迦南地之间呢，前行不得，后退无路，完全被受困了。民数记三分之二的篇幅就是在描写这一段旷野当中的过程。有些人说，我们从历史学到的教训，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学到历史教训，所以错误总会不断的发生，人生一直都在重蹈覆辙，所以真的要好好的读圣经，要听见，而且要听懂神的教训跟警告，那么一生呢，就可以免除许许多多的错误，免得白走一些冤枉路。我再回到我刚刚起先讲的，这个要岔出来讲出来一件事情。我要特别指出来，我们在汲取教训、反省过往的这个当中呢，常常会犯的或是会出错的一个盲点，就是我们一般基督徒总以为救赎福音的目的只是使人在行事为人的道德上面变好，使我们的人生可以走得很平稳，这样一来呢，就会变得有点正经八百，道貌岸然，有点严肃，而且很拘谨，会让人肃然起敬，那自己也觉得好像道德高尚。其实呢，救赎福音的核心关系着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能够从焦虑惧怕当中真正的得释放，找到生命真正的自由跟安全感，能够活得很自然，不矫情，而且成为是个有趣的人。因为事实上，神拯救我们之后，并没有立刻就让我们死而复活，到天上去了，到天堂去了，而是让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仍然活在充斥着好的麦子跟恶劣的败子的这个世界的麦田里。我们做了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之后呢，便很快的发现，虽然我得救了，可是我们完全无法也无力除掉世上的恶，因为这个恶也在我里面。圣徒保罗不是很痛苦的见证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保罗的这样对我们人心的一个诠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自觉到，从某一个程度来讲，我们好像都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因为在教会里面，很少人会甘心承认我们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罪人。即使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是好人，我们也逐渐的发现自己会靠着，当我们得救得赦免之后呢，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意志力来改变自己。其实说起来啊，我们这些意志力比较强的，好像意志力比较强的或是比较自律的传道人啊，最会做这种事情。我们不止自己做，而且还会常常讲道，劝告大家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效法学习古代这些圣贤，他们怎么样立志，怎么样爱主，怎么样让自己行得好的那种属灵的榜样。只是如果我们真的有本事，因为立志或者自律就能够改变得了自己，那么我们现今只需要帮助者，就不需要救主了。主也不需要常常的提醒我们，他为了我们死，天天都在救我们。因为我能靠立志靠学习就救了自己，改变了我自己，不就好了吗？其实我们这样的心态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这样看来呢，我们真的不但要汲取历史的教训，更要活在福音的救赎恩典当中，而且要天天活。那要怎么活呢？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详细的说明，也许以后有机会吧。回到民数记，民数记毕竟是神的话，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在今天所指定的查考的十八章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项完全出自上帝的这个恩典的奇妙跟他的可贵。民数记第十七章呢，神行了个神迹，神让摩西呢在各族长首领取来的十二根杖之中呢，唯独亚伦的杖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这就奠定了神的拣选，而且从此也就止息了利未人对于谁才是能够担当祭司职任的这个争辩啊，跟那个怨言。然后来到十八章，神宣告他的拣选不是让人被选上的以为拥有特权，而是要他们承接责任与担当。我们刚刚念到的第十八章第一节记载说，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然后到了第六节，他说，我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第七节又说，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这里的侍奉当然也是敬拜的意思，也就是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其实是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敬拜主。 服侍、侍奉的确是一项宝贵的赏赐，同时又是一项必须要全力承担的重责大任，真的不但要感恩，而且轻慢不得。除此之外呢，神还在18章第20节特别吩咐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也就是亚伦的后裔当中呢，也不可有份，就是分到一杯羹啊。然后神就说，我就是你的份，你的分量，我就是你的产业。 I am your portion, I am your inheritance。 凡以色列当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不是说以色列人赐的，是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劳。神所拣选的全职办理教会的同工，当然也要吃饭，也有生活的所需，所以神会把我们奉献给神的赐一些给他们做酬劳，但千万不要以为是我们给他们的佣金，可以遥控或者是指点他们来办理教会的事情。不过呢，同时教会的同工也不能够认不出来这些酬劳是神所赏赐的生活的所需，神自己才是我们传道人的产业，神自己才是我们杯中的份。一定要觉知做神忠心又良善又有智慧又有恩慈的仆人，来侍奉主，真心的服侍人，爱神的百姓。我们虽然不是从弟兄姐妹得赏赐，但是却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我们做仆人的都得向我们的主交账。这种不是互惠方式的彼此服侍、彼此关顾的制度，的确是神针对人性的软弱而彰显的好意。试着想一想哈，如果我们是以雇用传道人的方式在教会当中做领袖，我们会不会很自然的对传道人下指导棋啊？不太尊重他们的主见，甚至可能还会利用奉献或者贿赂的方式来诱惑他们做一些我们想要他们做的事情。不过反过来想，在传道人这一边，如果存有雇工的这种心态，会不会流于徇私利诱的可能，处处看人的情面，而不是真正的爱人，对人付出真实的爱心？这样子的话，真的是违背了神要我们做忠心又良善仆人的这份呼召跟他的美意了。我自己是中华内地会的宣教士，我自己所属的这个信心宣教团差会呢，中华内地会呢，有一项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财务的政策，我讲给你们听哈。这项财务政策非常的帮助我们，可以避免从金钱酬劳而来的试探。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宣教士，我们在事工上面，国内或是差派的国外的团体所收到的奉献呢，或者是有些宣教士被派到学校去教书， 他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份薪水，或是在医院里面工作可以得到一份薪水，或是像我一样哈，我翻译了十几本书会得到一些稿费，或者我们去讲道拿到一些车马费，我们都会一并的把这些金钱放在内地会的库，那个叫做什么库啊？金库里面。然后呢，很共产的，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宣教士，当作生活上的需用。无论你是加入差会三个月，或是三十年，我们的生活费都一样。这样的分配不但达到均贫的效果，当有些人有特别需要的时候，还可以相互的扶持，截长补短，彼此分享救济所需。如此一来，我们的侍奉就跟金钱利润不必挂钩，可以很释放的去从事神指派我们、感动我们个人去做的事情。比如拿我做例子好了，我翻译书可以认为它是一件非常，虽然很辛苦，但是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那我呢，不需要计较那个酬劳就可以去做，我也不需要去计较稿费的多少来做一些选择。当然了，我退休之后呢，就在这个制度之外了，有一些的奉献或是稿费呢，就可以补贴我在退休之后呢一些比较欠缺的一些生活的需要。因为呢，退休宣教士常常没有人为我们奉献的，比较少了。所以呢，在这个内地会的财务制度里面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啊，让我们能够还可以活下去啊。我说这些呢，不是在高举啊内地会的财务政策，而是指出来，连我们这些专心侍奉神的仆人，若没有认清神是我们的产业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到金钱的利益跟试探里面而得罪神，甚至会给弟兄姊妹无谓的奉献压力。在这里呢，讲到奉献，我想趁机会对十一奉献表达一点我读圣经的一点看见。刚刚我们念了民数记第十八章第二十节，提到神对亚伦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其实在作为君王的大卫的诗篇中也出现，好像我们刚刚念的十六篇也出现相似的言辞啊。诗篇第十六篇，大卫在领悟出来耶和华神是他的主的时候，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那个当下呢，他就发出这样的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然而做君王的大卫却能够在拥有神又爱慕神的同时，不但自己为建造耶和华的殿的需要极力的准备可以奉献的材料，同时也做榜样启发会众，也同样乐意的奉献。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记载，他大声的称颂耶和华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颂你，赞美你的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子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一点都没有提到十分之一， 或者是十分之几。这也意味着不仅十分之一归神，十分之九我们也只有管理权。我们所有的财物，所有的金钱，我们只是管理者，永远不是拥有者。圣经最古老的一本书《约伯记》的主角约伯，他在一切所有都惨遭失去的时候，也同样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说，我们若真认为我们的所有以及所得都是恩典，都是赏赐，那么除了乐意奉献的部分之外，所余下的财物也可以随，也不能够随己意来花费，还是得按神的心意来处理，来管理。该花的，即使花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很好的。你可以去做脸，你可以去买家具，你可以去上馆子，你可以去买股票，你也可以请我去吃大餐。我们都可以好好的享受神的恩典，大大方方的使用这些资源。因为如果是讲乐意奉献，我们不会去算计到底我付出了多少，我剩下了多少，因为知道一切都归神所有，我们的十分之十都是神托付借给我们的。只有假冒为善，只会强调律法的法利赛人或者财主，才会去斤斤计较奉献的精准度。充满恩典、丰富恩典的新约圣经，在奉献的事上从来不提十分之一，只会提到甘心乐意。连常常提到财物、金钱的主耶稣，当他造访那位矮人撒该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撒该之所以会乐意的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并不是主耶稣命令他或是吩咐他这么做。还有耶稣所唯一称赞的奉献是什么呢？竟然是那一个当天把养生的两个小钱献上的那个穷寡妇，而不是那些撒大钱的财主。我自己是一个寡妇，也是一个传道人，我很能够体会这位寡妇在奉献之余，对神会有，神一定会供应我的需要的那个依靠他的心。所以我们的奉献不是像纳税一样，理当乐意又大方，而不在于算计比例。你乐意奉献3%或者3%，都会蒙乐悦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9:7-8也体会到神的心意，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我个人以为这样子的奉献方法或者说奉献方式才是最美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认为呢？民数记诚然是一份负面的教材， 但是神却能够在字里行间当中给予我们诸多恩典的教育，教育我们要珍惜神所吩咐所应许的那个话语，教育我们在走错路的时候还是可以仰望神的救赎大恩，蒙赦免，得到医治，可以重新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进入应许之地。他又教育我们，即使我们有多失败，有多悖逆，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女，拥有神自己成为我们的产业。民数记虽然是一卷极悲惨的经书，也是旧约里面的律法书，却是在6:24记载了全本圣经最经典的祝福。你们记得是什么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不但有福，又有光，又有恩典，又有平安。你说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位值得万古称颂，又雄伟又温柔婉约的大神呢？请我们低头，直接进入到默想的时刻，让经文能够成为我们在默想当中的祷告。